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元萌。
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兄你好，对于上次我们查的传道书第三章，您老还没有什么补充之处啊？
我是在说他这边在为这个后面的新约埋个伏，因为在这边似乎没给出这个答案，只他这边说没有那个 comforter。
或者他你也可以这样解了，就是从预言的，从新约预言的角度来讲，问题不在乎，不在乎你是欺压人的，是受欺压的，问题是在乎有没有那个保惠师。
对，都没有，在这边上就没有
安慰你的，从神那里来的。你不但是在永远里面，就像在这个这祭坛底下的要伸冤呐、啊，那不但是神伸了他的冤，报了他们的仇，而且从现在主就与我们同行。尤其现在北美的这些华人基督徒，你说哪有什么受欺压的？
嗯，
哎，了不起就是丢了个工作啊，是不是被老板骂了两顿？所以神实在是很恩待我们。如果所罗门生在今天，他说不定他就不写了，他就说：“等我看明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那就很简单了，信耶稣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也可以说这封这个传道书里面呢、啊，把我们对于信主所得一切的恩惠，应当从哪一些方向来体会、来感谢，替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光谱，给我们伸开来了。
嗯，你说如果回到现在，这比如说在这个北美，就根本就走不到这个，走不到第四章了，只要在第二章就行了。
那是
第二章这个所有的喜乐，这个所有天行这个天下做一些工程，做我心所愿的，我肉体所喜悦的就行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在北美的教会就很少要去读这个大小先知书，
嗯，
知道吧？因为大小先知书你读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了，那个骂人的话都是指着我们的，
是啊，
对吧？什么以房接房，以地接地，不留余地，
嗯、
那就是咱们的房地产，对吧？那当然不留余地、嗯，你的界限跟我的界限中间没线儿的，这我家的院子全部都围起来的，是不是？我们躺在这个象牙宫中，哎呦呦呦！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姐妹啊，不是弟兄姐妹，就是有的老中了。你去他家，那真是上进了皇宫一样。他在自己身上可真肯花钱呐、啊。
我听说你们那边的房子都特别的宽敞。
哎、我们这里房子当然宽敞。
听说你们那边每一家的那个，就是请个四五十个人没问题，是不是
啊？这我家是没有了，但是很多人的家的确是如此。
没关系，我还没去你家嘛。
家这是还没有，我现在
你家没有，
我现在加盖了这个我岳父母住这个房子，这可以装个二三十台还可以
啊、那也不小了。我只敢最多包括我家人，我大概最多这个只能十个了。
哦，真的
啊？
那 deck 上面站几个人呢？
deck 怎么能站人呢？那外面天寒地冻，站不住人呢。不像你，也许你们是不是搭个帐篷就大家都站在外头是吧？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像我到这个中西部去，像我到 Iowa 这些地方，哎，那些地方的房子建得好，
嗯，
哎，他们那个地方规格好，材料好，然后他们那边很多都是 Amish people， 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了，门诺会的人呐、
啊，
啊，就是他们还是赶马车的那种，
啊啊，对 ，OK。
他们很多的手工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房子都做得非常的讲究
啊，
他不是说那种漂亮的讲究，而是他真材实料， 每个地方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而且呢因为地势有一点山坡嘛，那政府又有规定啊，也是还有龙卷风啊什么什么，所以你在山坡上盖个小房子呢，你一定有就等于有三层了。
嗯，
其实你进去走一层可以下楼去，就是地下室。
嗯，
那还可以上楼去，那个地下室一般呢你就可以装三四十个人聚会没问题啊。
哦，
你只要买房子家家户户都是这个样子。
哦，
那是挺好的，真的是挺好。
那就是说那边的要搞这个家庭教会是很容易的。
嘿，那真是容易啊。
嗯，
那真是容易啊。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你常常这样搞的话，你的邻居会抱怨，因为停车问题。
OK。
哎，其他的没什么问题的。
嗯，
其他没问题。我们这边还没有这，哎，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所以都没有地下室。
哦，你们没有地下室。
但你整个房子要空出来装三四十个人没问题的。
嗯，
哎，我们还是很多人的团契就在家里边做了。
嗯，
啊，四五十都装得下了。
哇，
对，我记得我去加拿大的时候看的房子是这么小一点。哎，
小一点啊，嗯，他可能要考虑这个冬天的问题。
嚯！对对，
因为你想，这个室内空间如果大的话，你这个保暖，你这个暖气的消耗是很大的。
哦，这也是对。
保暖，怎么样能够把那么大一个空间全给加热到那个温度呢？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嗯嗯，哎，我们怎么讲到这了？
因为我们讲到这，就因为我们现在受这个北美这个大家都喜欢房地产，所以讲到这就停不住了。
他把这个受欺压的问题，他三节就讲完了。
三节
现在讲什么呢？
对，他就又转念了。
嗯，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吝啬嫉妒。
哎，这有什么好讲的？怎么会讲这事？
对啊，
他为什么会观察到这个角度来讲？
是啊，
被吝啬嫉妒，他嫉妒他的嘛，他嫉妒那你还不好吗？有人嫉妒你不是很开心吗？
哎，有人嫉妒怎么会开心呢？
为什么呢？他嫉妒他不告诉你啊，他也不给你找麻烦。他就是看，就像你刚刚跟我讲了半天，其实说穿了，不是你就在加拿大嫉妒我们在德州的大房子吗？就这样子
啊，
对吧？那我就很爽了。像你们现在，你就老实讲，你现在外面气温几度啊？
零下十度吧。
哎，我们这里68华氏，哎，
比我们高这个30度。你那个温度就是我们大概要到了。
下看
六月，
六月，
六月。
我现在出门还是短裤短袖，多好，多好。
但是也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并不等于说你那边温度比我们高，我们就要嫉妒。也许还反过来，我还在想，哎，你看你那个一点这个四季都没有区别，这个生活
当然四季有什么好区别？
它这多单调啊！你看我们这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特点。
好吧，
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就冷。
反正你冷的受不了了，就下来找蒙哥，好吧？
啊，对对对。
那他，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他不是说就，
嗯，
他不是说那个嫉妒人的人是虚空是捕风，他说那个被嫉妒的人，
对，是这个劳碌的人和这个做了各样灵巧的工作的人，
他怎么回事呢？他这也是讲了三节，先把它念完嘛。他底下说什么呢？
他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然后呢？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捕风。
他到底说什么？他的重点是什么？你给我解解这个。
我怎么解啊？
那你不会解，我们不是卡在这儿吗？因为我真的是不会解。
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普分。这个劳碌是虚空和普分，前面不早就讲过了吗？
是啊，这里说什么呢？
为啥又回头再加一次讲这段呢？
什么叫做满了一把得享安静？什么叫做满了两把劳碌普分？
有点像那个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过什么
过犹不及是吧？
过犹不及，所谓的什么花看半开，还有后面半句叫什么？
你这我没听过，什么叫做花看半开？
就是花你要看它呢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那是最好的。 月亮呢，看他还没有完全满月的时候。
这种都是没娶到太太的人讲的。
不是，他其实就是那个，因为等到他满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
满的时候，
快要开始衰产了。
跟你太太长胖的时候，正凶了，怎么会衰产呢？
这个，或者说你就用那个过犹不及吧。
但什么叫做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这个抱着手是不是说在那边不干活呢？
不是，这是抱胸的意思，应该是说不干活的意思。对对对，
嗯，这个
手根本就不伸出来，是不是？
手根本是伸出来就是很懒惰那个。
嗯，是你很懒惰会吃自己的肉吗？
然后呢，他这样的，哎，对，他这个为什么说他吃自己的肉呢？
应该是长自己的肉，
不对。
糟糕，我们这个节目陷入泥沼之中。
陷入泥沼之中。其实他吃自己的肉，是不是其实是在意思说他在自取灭亡呢？
那肯定有这样的意思，这不是一句，这第五节中间这一节不是一个称赞的话，
不是一个称赞的话，
也不是第六节这个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啊，也不是为了解释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不是，这两个好像是分，这两个是分开的。
对，那如果说过犹不及的话，这个是愚昧人抱着手，这个是不及，对吧？
嗯，
过呢是什么？你的工作，你的劳碌到了一个被人家嫉妒的地步
啊。OK， 那他这边他在解释一个。其实他在这边在解释一个，就是我们的怎么样对待这个工作的问题。
嗯，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前面说这工作的虚空。
嗯，
那如果这样，如果把它啊虚空，那我就啥也别干。
嗯，
那就抱着手，那这样他就是告诉你是自取灭亡。
嗯，
但是呢，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拼命的干。
嗯，
然后呢就变成完全是就陷入这个所谓的满了两把劳碌普分。
嗯嗯嗯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被邻舍嫉妒，
嗯，
达到这种程度，所以他说最好的这个应该是有安静，然后呢也干活，但是又不至于过度的劳碌。
那我们用在身上到底怎么用？这是什么个用法？我们可以不可以？
就是你呢，
行为准，
你去工作，但是你别加班加点，你干一份工作就好。
干一份工作就好了，是吧？
一周干满40个小时就好了。
一周干40个小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啊？
是谁开始说一周干40个小时？谁开始说这个？还像美国有，就是周末啊，一礼拜做5天就好了。谁开始讲的？
我不知道，圣经没说过。
以前的人是没这套的。
对，以前的人没这套。
所以所罗门他真的也没有从时间上来讲。
嗯。
据蒙哥所知，好像跟这个亨利福特有关系。
哦，是吗？
他说干5天就好了。
但5天他多少个小时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就是从48降到40小时。
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5天工作制的？
据说是他开始的。我那天听到个节目，刚听了一半。当然，他那个自动化的工厂，他当然要好几班，对吧？
对对对，三班倒。
这个扯远了。我觉得他在这里说的呢，换成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懂的话来讲，他这个几句话写出来之后呢，这个当行何事为美啊，就是说你行到什么地步为美呢？
对，
首先他告诉我们行到什么地步就不美了，别人开始嫉妒你了，你这个人惹眼了就不美了。
嗯嗯，
惹眼的那一部分，
嗯，
不要再去做了。
嗯，
但是反过来讲，也不是说要你就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样子。
是，
那到底什么是好的呢？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得享安静，对，
嗯，这是好的。
那这个是好的，我觉得这样大概是他的意思。
嗯，
那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对我们觉得是觉得来觉得去的，这个传道的人呢、啊、
嗯，
需要小心。美国教会有个规矩啊，这是从前台湾香港来的一些弟兄，我不知道谁开始的，我知道有不少教会有这种讲究。他怎么定这个牧师的薪水，你知道？
按照那个全教会的大家的家庭的收入，然后找中位数。
对，找中位数，
这很公平嘛。
他为什么会这样找呢？他不要你传道人太寒酸，
嗯，
他也不要你传道人太阔气。
对啊，
他要你这个传道人干什么呢？不惹眼，
不惹眼。啊，
对，
那这不是跟那个箴言第30篇那个不要让我太贫穷，也不要让我太富足，
所以去聘牧是吧？
不，
传道人就是这样，不会太贫穷，也不会太富。
不要让我太富。
给你想想看，弟兄姐妹之所以会这样定，就表示你如果是一个服侍主的人，
嗯，
人家是这么看你的。
对，
你不能够日子过到，或者你的手阔气到，或者你的衣服、你的车子讲究到，让邻舍嫉妒，人家看到不，这个嫉妒你可以说就是眼红，觉得说，呵，你一个礼拜就这么讲一篇道，
嗯，
上班迟到早退的，你做不做点都成问题，对吧？也没人管你，你这工作不错啊，你拿的薪水还比我高，你穿的还比我讲究，
嗯，
这不行的，
嗯，
这不行，这也是不智的，这是一个愚昧的人。
这不只是对这个传道的人讲的，
不然是这样。可是你要是不是一个传道的人，那谁管你啊？
哎，不是一个传道人，这句话他是说人为一切各样，
哦，
他这是全部的，他全部
知道了。其他人他不理你的。其他人他爱怎么过怎么过，你可以说这个比尔盖茨啊，或者是什么脸书的老板啊，你怎么讲他过他的日子？
以前中国人其实这点很符合中国人的
理想中的中国人，但实际上的中国人往往不是这个样子。
人家他那个有钱呢，他都藏着，他不露出来。
藏着归藏着，他还是露出来，他一个深宅大院就行了。你这个不露出来，你就给人家看出来了
啊。他有个深宅大院，对
就行了。
人家一看那个深宅大院，虽然不知道里面装了多少金银财宝，反正也就知道。
对，服侍主的人，我们自己要晓得这个分寸在哪里。
是，
不要让人家注意，不要让人家眼红，不要让人家心生二念，因为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他在世上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这实在是。你要是有妻有儿有工作，或者在美国住下来，你不太容易做到像这个样子了。现在中国也不容易了，但是至少我们还可以做到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你的生活、你的衣食住行，不要让人家看了心里嘀咕，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让人家看你的就是抱着手吃自己的肉，对不对？很多人看传道人就是这样子，啥事儿不做。
嗯，
所以有的人他就很生气嘛，尤其在美国这些，他们都是念博士、硕士的哦，像骆驼也是博士，对不对？你哪个传道人讲到骆驼弟兄听了说，哼，讲的不错，那不容易的。那个我们这真的有这样的教会啊，全教会都是医生，都是博士，像我们这边宇航中心
啊，对，你们那边宇航中心、医学中心，
对，曾经呢号称是全美这个学位最高的教会。因为都是博士嘛，那现在医学中心也是一样，整教会不是医生就是博士，都是 doctor doctor doctor。那你请谁来讲道给你听？请来了你又嫌他讲的不好，再加上你看这个人平常不做事，哎，那就整天抱着手在那吃自己的肉，那人家就是看着你不顺眼。所以你要是要应聘的话，千万不要到我们这边这种教会了。
我现在去的那个教会，我看那个大部分都是蓝领工人。
有他的好处啊，
牧师呢自己神学院还没毕业，
我他还在念，还不错。他是故意不毕业还是什么？啊，
念了十几年能继续念，
说不定他可以不毕业，他就是不要毕业。像蒙哥就一直打着这种算盘，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你想我去念神学院，拿了一个神学学位下来，那弟兄姐妹那就说了，哎，你跟我不一样嘛，
对，
你有这种灵巧的工作。哎，所以你会服侍，你可以传福音，你可以讲道，你可以这个那个，哎，
所以我读不懂圣经，你读得懂，
对，就这回事儿啊。
所以我读不懂圣经也不是有什么错，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不是我不认真读，
对，而且你不要拿你的东西来要求我讲道，讲的脸皮这么厚，哎，蒙哥绝对不上这个当，哎，所以我就是不去念。
但是这个问题讲认真的，这个是一个极可怕的问题。当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重新要回到以前天主教说你们这些平信徒不要读圣经，那我们专职的神职人员，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讲圣经，你们听就好。教会当然还没有这么跟你们讲，但是你们现在大家自己要接受这个。
所以以前有人批评说中国人有奴性吧，当初民国建国的时候，不是有人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需要有皇帝才好吧？这听了很刺耳。现在我看看在教会里面真有点这种状况，
真对，真有点，对，
是吧？这大家就乐得我不懂，那你懂，你拿主意，我听你啊，顺服传道人就是顺服主，
对
吧？
对，没错，没错，没错。
老天，这东西真是害人呐、啊，害不死，害到自己死的。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读圣经这个事情，哎，我这种声音现在发现周围频繁的出现，我就要告诉大家，你要知道，你今天手上有一本圣经，你可以读圣经，这是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得来的。
对，还不用讲说还有蒙哥跟骆驼在那边给你讲圣经，你看我们三节圣经就讲一个节目，对不对？
然后人家说要听不下去，
哎，实在是。好了，那这个假如给我们解开的话啊，一二三一件事情，四五六一件事情，那第七节他又开始转念了，是不是？
对，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嗯，
有人孤单无恶，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
嗯，
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这一句话是自己讲完了呢，还是底下继续讲下去？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恶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这和第八节有没有关系啊？第八节是有人孤单无二，子无兄，那第九节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就有没有关系？
好像有点关系啊，
读起来是有点如履薄冰啊，险境重重，因为我不知道他底下讲什么东西。
对啊，对啊，他这个转念转的这个实在是超出我们的这个思想意念。
我又转念，你可不可以不转？我转不过来了。
因为前面第二章他已经讲过，这个人劳碌所做的一切工作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是虚空也是大放，因为我不知道后来那个人会怎样，对吧？
嗯，
那现在他说，哎，那这个人呢，他后面孤单无二，无子无兄，那就是说以后没有人继承他的劳碌，这也是劳虚空是极重。
我觉得我们这样，这第四章也不是特别长啊。这蒙哥还有这种小时候考试没准备也不会考了，还有这种做法，就是说淘汰法，你知道吧？
对，淘汰。
我们看最后是不是就淘汰出来第七节一节圣经还是怎么样？因为你看从这个四章十三节啊，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这字怎么念？纳谏是吧？
嗯，纳谏。
纳谏的愚昧王。这人就是讲到这个贫穷的有智慧的少年人，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这叫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
对，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哎呀，这话真是，哎呀，我以前听二三子讲说你这个是大活人一个，我就听得很觉得很滑稽。这个话更奇怪了，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哦，我知道了，他和骆驼一样，他是搞机器人，这需要声明一下，不是机器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老王啊，就是他的百姓啊，多的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哎呦，他所治理的众人，这是讲的老人还是少年人？这真是虚空，也是不疯。那总之，我们先不深究，但是你看这个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是一段。
对，这好像是一段，好像应该这个刚才我们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边好像有点关系哈，都是一个人和两个人。
对，所以我们至少呢就知道说到了十二节这里是一个大概的段落。
嗯，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看人家见念圣经京剧多么容易念，就念最后两句就好了。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了，那这句话再往回头看，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
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这十一节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
嗯，
十节呢，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人别人扶起，这人就有祸了。哎，这也是连在一起，
也是连在一起。
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在解释这个第九节。
来，那剩下就第八节了，对吧？
嗯，
所以我们就是要决定这个第八节到底是他自己呢，还是和别的有关系。我们的办法就是说，既然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先把这一段把它解完了，然后再回头看第八节。那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节目时间到了，老头，咱们下回再来解这个难题，好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